欢迎收看美国之音7月5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林，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瓦格纳兵变后，普京首次出席国际场合，通过视讯在上合组织峰会中与习近平同台，两人异口同声抨击外部势力，普习两人一个遭兵变，一个怕亡党，是否都逃不过历史的规律？中俄关系又将如何影响世界的格局？时事大家谈，今天邀请两位来宾进行深入分析，欢迎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观点，参与我们今天的现场讨论。好的，不过首先我们要带您看到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京7月4号是通过视频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这是他在瓦格纳兵变之后首次在国际舞台露面，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印度总理莫迪同框。与此同时，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在北京与俄罗斯的海军总司令会晤，强调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之下，两军交流合作稳步发展。普京藉由上合组织峰会宣示他人大权在握，并和习近平异口同声地抨击外部势力，但他与习近平两人之间的关系是否已经生变？我们要如何从中俄之间耐人寻味的互动来观察习普两人的处境与世界格局的走向呢？今天做客时事大家谈的两位来宾分别是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马俊先生好，各位观众听众好。
好，还有我们的独立时评人马俊先生。马俊先生，欢迎。
主持人好，陈先生好，观众朋友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陈破空先生啊，我们知道这个瓦格纳兵变之后，外界普遍是认为普京的权力是受到了削弱，但现在他选择借由上合组织峰会这个场合、重返国际舞台，希望向西方宣示他仍然大权在握，还说俄罗斯人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啊，不晓得您的观察是什么呢？陈破空先生，
这个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是每年要开一次，这次轮到印度主办，所以普京露面并不奇怪。这个普京露面并不显示他大权在握。首先，在莫斯科的国内啊，瓦格纳集团仍然活跃，招兵买马，网站照样运行，他的公司也照样运行。而瓦格纳的首领就是普里格金，任意的往来，他去白俄罗斯、去莫斯科、去彼得堡，行走自如。另外，在昨天呢，这个普里格金跟这个国防部长绍伊古啊，空中隔空对枪。这国防部长说，瓦格纳兵变证明啊、什么他们失败了。说是这个俄罗斯的军人又是什么守住了阵地，忠于国家。但是瓦格纳的这个普里格金马上用个录音来回敬他，说我们的这个行军呢、我们的这个叫做正义行军，就是要争取社会的支持，动员社会针对莫斯科上层腐败的部分。这证明呢，他的发言权跟这个国防部长的发言权一样，而且双方的怨仇都没有化解，而普京根本把瓦格纳军团没有办法吃不掉，他只能够订立城下之盟，只能和解。所以普京出席这个会只是一个惯常的会，并不能显示他大权在握，事实上所显示恰恰是大权被削弱了。而且他所说的话表面上在讲莫斯科的团结，他跟习近平一人讲了自己诉苦的一段话，他诉苦，他说西方把乌克兰变成他的敌国，威胁了俄罗斯的安全，说俄罗斯怎么样，说俄罗斯空前的团结。但是瓦格纳的兵变本身证明俄罗斯的分裂，兵变的时候军人不出来抵抗，老百姓都但是胡家已经亡世，没人为普京卖命，证明普京说的是反话。他恰恰是他最担心的事情，就是俄罗斯社会的分解。同样习近平讲的他话也是一样的，习近平讲说防颜色革命呢、防境外势力呢、防脱钩断链呢、又是什么自己的命运自己来做，他说了一大通，实际上讲了中国的危机，一个是经济危机，脱钩断链，现在国际社会不跟他玩了，西方不带他玩了，再一个呢是怕颜色革命，这个白纸革命、白纸运动，他说成是颜色革命，就说这两个呢，实际上都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诉苦而已。
哦，像这个习近平诉苦，不晓得马俊先生怎么看啊？当然，这个瓦格纳兵变之后，这个普京似乎还没有机会和这个习近平啊直接说上话，两人这个借由上合组织峰会做一个算是互动的场域吧，但是也只有视频同框而已。您怎么从这次峰会的安排，还有两个人发言的内容来看，习普两人在兵变之后的关系变化呢？马俊先生。
我们先来看这一场峰会的安排。那么之前呢，半年以前这场峰会的安排的当时呢是在印度啊，是实景出场。但是之后呢，我们知道在今年的时候呢，普京遭到了这个全球通缉啊，那么因为他的这样的一个战争罪， 那么之后呢，我们看到前段时间瓦格纳的兵变啊，刚出端倪的这个前后时候呢，我们看到呢，印度宣布啊，这一场峰会呢将会视讯的形式啊，虚拟峰会。那么这个虚拟峰会是什么样的原因呢？印度到今天为止没有做出任何解释，但是呢，观察人士和分析人士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呢是两个原因。一个呢是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呢没有办法前往印度，有可能呢会出现各式各样的外交僵局，特别是海牙法庭的通缉令。
嗯，
另外一个呢就是印度的国内的政治呢并不容许印度的总理莫迪在这个时间呢与自己在边境冲突当中有很强烈冲突的中国呢元首呢所谓进行的任何的互动，这都会有损于他在国内的政治。所以印度在扮演着一个民族主义的这个时代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的时候呢，很难和中国互动。因此呢，这样一场会议呢被从实景变成了一个虚拟会议，这事实上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损失。那么单单从这方面看呢，我们已经看到了这场所谓的上海合作峰会呢实质上在被削弱的一个现实。那么对于普京和习近平的这一次互动呢，我认为陈破公先生刚才的那句话说得非常好，事实上是一场诉苦会，是一场共同这样的一场表演会。表演的核心呢是普京要表现出自己呢重新在国内抓住了权力，就像他最近这一段时间天天出来亲民，天天和老百姓见面。之前呢我们看到普京呢是深居简出啊，跟自己的部长见面呢也是一张几十米的桌子。那么现在突然这一段时间以来呢，紧密的和民众的互动呢，也想展现自己的实际的存在感。那么在峰会上他的讲话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呢，就是一种向所有人告诉所有人，你看我依旧大权在握，我依旧获得了俄罗斯民众的支持。事实上这一点大家每个人都清楚，他已经被削弱了，至于他是否完全失去了控制，这一点当然我却认为呢，我们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时间一步一步的通过这个乌克兰战争还有其他方面来削弱。那么对于习近平所在会议上的讲话呢，也是非常明晰的可以看得到，都是一个诉苦和抱怨大会，抱头共同来谴责他们的敌人。实际上对于我们这样的这个观察的人的长期观察的人感受到的一点就是，这两位普京和习近平现在似乎已经都进入到了自己设置的一个瓮中我们不能简单的说是瓮中捉鳖的这种存在。但是呢实实在在他们自己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一切责任全在西方，一切责任全在美方，我们继续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一种叙事方式。
那么陈破公先生，刚才马驹先说这次上合组织峰会就是这个习近平跟普京两个人的诉苦跟抱怨大会不晓得您怎么看？那如果我们仔细看两个人发言的这个内容好了，好像两个人虽然说没有这个直接的视频通话，但是呢也是这个异口同声的说要反对外部势力的干涉，像你刚刚讲，习近平还特别提到说反对策动颜色革命你怎么从习普两人在这个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当中的这个谈话，还有两个人的这个互动和会议的安排，对外释放出什么样的讯息呢？陈破公先生，
首先，普京跟习近平的讲话其实并没有交集，也没有互动，各讲各的，各自讲了最大的危机。普京面临的最大危机就是乌克兰自己发动的战争，他要怪在别人头上。那他面临的第二大危机就是发生了瓦格纳兵变，搞得脸上无光，在国际上丢尽了脸，说他要再假装再来解释一下国内很团结。实际上他在讲他面临的危机，用另一种语言在传递他现在面临的危机，跟中国当完全两码事。所以习近平在这个会上讲他的危机又是另外一种，因为都他现在最紧张的就是脱钩断裂什么
反脱钩反断裂
这筑墙修壁，就是说什么因为他这最怕的就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过去几十年全靠了是中美关系，美国把它带上全球化的跑道，世界贸易组织，然后是靠的是西方的大量投资，民主国家包括日本、韩国、台湾等大量投资，现在这些都不跟他玩了，逐渐在撤离。虽然不是直接说，还留点面子说不说脱钩，但是至少是就是说是去风险化，也去中国化。所以不管是习近平、李强三。大声疾呼也换不回来，那在国内呢是一筹莫展。说他实际上在讲话中就讲了他自己面临的危机，经济危机，讲了经济危机又讲了政治危机。政治危机就是颜色革命，什么动乱，他就想可能打一个预防针，如果接下来中国发生什么的话，就甩锅在外国头上，就是外国搞，可以把去年底 年轻人搞的白白之运的白白发白纸白纸革命甩到外国人头上，现在白发革命白发运动也可以甩，那么他就打预防针。接下来如果中国发生什么，他也要怪到外国势力头上。实际上我就是他们两人没有任何的交集和互动，就各自讲了各自一大危机。而真正主导这次会议的是穆迪，是这个印度总理。因为穆迪刚才马先生讲了两个理由在线，但其实还有第三个理由。为什么在线呢？穆迪刚刚结束了对美国的访问，是美印啊进入一个可以说前所未有的合作时代，从经济、贸易、地缘政治到军事全方位的合作，开创了一个21世纪的美印跨时代的关系。而穆迪在美国受到了最高的礼遇，不仅是红地毯了、啊。什么仪仗队啊，21响礼炮等等国宴，关键是他是第二次到美国国会发表演讲，这个礼遇只有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拥有的礼遇，说这个时候他是再遇归到印度啊。这个时候如果他在印度举办一个，刚好就轮到印度举办这个上海峰会，如果说那个时候接待习近平和普京，那都是美国的敌人，实在是说不去。所以呢，这个时候呢，线上举行这个峰会啊。跟这个俄罗斯、中共保持一个距离啊，也是可以说是美印关系的一个反应。
嗯，
同时呢，可以说穆迪这回大获成功，他可以说华丽转型。他现在既是上海组织需要的人物、需要的国家、第三世界的龙头，同时也是西方国家极力争取的对象、团结的对象。他所以这次通过了这个上海合作组织的这个宣言，可以看出极强的印度色特色、极强的穆迪特色，其中就暗批了俄罗斯，暗批了中国，暗批了巴基斯坦。批俄罗斯就是说要尊重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用和平对话来解决，而不是战争。批中共就是说这个不要动不动诉诸战争或者战争威胁，比如中印边界或者台海危机，也是要讲和平，还有不要这个威胁别的国家。另外讲巴基斯坦，主要是讲巴基斯坦支持塔利班，在印度被定义为恐怖活动，还有克什米亚等等。所以说，印度穆迪主导了这个会啊，把这个普京和习近平比了下去，把中国这两个大国都比了下去。普京是陷入战争泥潭，而习近平是陷入空前的这个内政、外交、经济、国际环境的困境。说民主大国这个印度啊，可以说是冉冉上升，俨然是引领21世纪，说是穆迪啊，可以说是大赢家。
嗯，好的，感谢陈破空先生分析。不晓看到这个莫迪的主导角色左右逢源啊，习近平跟这个普京心里是怎么滋味？稍后我们再来继续谈。不过我们现在网友有很多评论，我念几个，然后请我们来宾来评论啊。这位网友叫一片冰心在玉湖，他说自己就是干涉他国内政的国家啊，还在这个发言的时候说是外部势力干涉。还有一位于瑞门，这位网友他说，普习金啊，不怕地，撑到哪一天就是哪一天，可能会用这个舆论来扭转大潮。不过另一位网友 PP 有不同想法，他说这个现在普京已经是战犯了，而习近平呢则是这个利用 COVID 病毒来这个作为武器谋杀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人，这两位人士啊其实会怎么样的结局已经是很明显了。那不晓得马季先怎么看我们网友刚才的这个评论啊，回应一下。还有这个刚刚我们提到说这个兵变之后现在中国关系究竟是怎么样，是不是像这个之前胡锡进他有一条这个推特不是被微博给删掉吗，说这再也很难回去从前那个样子。您怎么看兵变之后的中俄关系走向呢？
首先我觉得观众朋友们的这个留言呢很贴切啊，大家表达的呢很质朴啊，也很真实，的确是如此。那么对于中俄关系是否可以回到过去，实际上我们来看一看过去所建立的所谓的无上限的这样的一种夸张形容词啊，中国是惯用于这种啊非常虚头巴脑的东西。那么现在实际上呢，已经在去年2月24日战争开始之后没有多久呢，已经检验到了中俄的关系是有边界的。这个边界呢，既是在政治层面，也是在现实层面。现实层面在于哪里呢？中国认为呢，俄罗斯拥有广袤的土地，同时拥有无尽的资源，可以支撑中国的经济。但是今天中国政府突然之间明白一件事情啊，俄罗斯再多的资源，当西方世界开始分进中国的时候，当开始与中国去分险的时候，那么俄罗斯再多的资源不能够被使用，或者是不能够去为中国这个以出口加工型啊为经济主导这种情况之下能够产生更多的力量。中国要那么多东西而西方不要，中国自己的消费能力的严重不足，是难以双方有真实的经济互补的。 那么在政治层面呢，现在也发现呢，和俄罗斯每走近一步，就意味着呢和美欧之间呢越脱离一步。所以这就像李强前一段时间在欧洲所讲的，欧洲需要中国啊并不多，而中国是离不开欧洲的，这样的一番讲话，这事实上呢都是中俄关系的另外一个侧面，能够看得很清楚，双方早已到底。那么在军事方面呢，目前可以看的是唯一可以继续合作的东西。那么这个合作呢，最重要的一点呢，那么就是中国希望能够获取更多俄罗斯已有的研究成果，或者是数十年来的研究基础啊，这些东西呢，中国希望能够拿到，或者通过其他各式各样的方式。再一个呢，就是双方之间继续可以狐假虎威，用所谓的终极武器的核武器呢，能在这个地球上啊为自己获取一些颜面。那么对于其他方面来讲的话，目前我们看得很清楚的一点就是，中俄早已到了上限，没有办法再继续深入的去发展其他的关系。而瓦格纳兵变之后，一个衰弱的俄罗斯的普京，目前对于中国这个国家来说是没有任何用处的，但是对于习近平个人独裁者倒还是有用的，因为普京倒下就意味着呢，这个世界上的一个集权领导人的倒下，而这对于习近平的大环境的整体的压力，那是不言而喻的。所以至今天，这个中国所谓的这个国家，实际上是习国啊。那么习国，习近平个人是非常需要普京继续啊挺下去，俄罗斯继续挺下去。从国家的真实利益、民众的真实利益、经济的事实真实利益来讲的话，俄罗斯已经变成了可有可无的一种存在。
好的，陈破空先谈到这个中俄关系现在到底是不是这个碰到了上限、触到了底线啊？谈到这个两军之间，其实就在这个习近平、普京在这个上海合作组织开会的时候呢，中国的国防部长李尚福他是在北京会见了俄罗斯的海军总司令叶夫梅诺夫，两人还说这个两军的交流是稳步发展啊，在这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之下。你怎么看现在这个好像是普希两个人在这个峰会当中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两军却说要强化合作，还要常态的演练联训联演，您的观察是什么呢，陈破空先生？
其实这个地方中方耍了个花招，因为李尚福是国防部长，他真跟俄罗斯互动，他是跟国防部长之间互动，但那个国防部长陷于麻烦，绍伊古是兵变是指控的对象，是推翻的对象，所以他觉得不方便。再一个，在乌克兰作战的不是海军，是陆军和空军，所以他去跟海军互动的话，他有避嫌的意思，就是做给那个西方美国欧美看，我并没有跟这个入侵乌克兰的部队在互动。还有一个，这是第二层，第三层含义的就是跟海军互动，恐吓台湾的意思，就是说随时可以。俄罗斯的海军联手，俄罗斯的军舰可以开到台海边界啊，去威胁台湾，跟我们一起来威胁台湾，所以他一举三得。而且这里边呢，瓦格纳兵变之后，中共非常尴尬，就是普京感谢了很多人和很多国家，感谢了伊朗，感谢了这个卡塔尔，感谢白俄罗斯啊，这是雪中送炭，伸出援手，但是对中共和习近平只字不提，还说是这个是合作无上限，如何如何的有益，引领世界大格局，什么百年变局，但是习近平沉默了，中共沉默了，观风向，他们也没有想到这个兵变会发生，但他们也没想到兵变会戏剧性的结束，所以他们反应不过来。说开始是接待了一个副外长来访问，秦刚跟俄罗斯副外长访问，勉强表示对普京的继续支持，这回接待俄国的海军部长或者这个海司令，是中共耍的一个花招而已。一方面好像我们两军有互动，我还在支持你，但另一方面呢，有非常的有这种技巧的安排，避开一些敏感点或者敏感人物，所以说双方呢还是在互相利用，各自说各怀意志，各打算盘。
好的，马季先生，刚陈托先生分析这个李尚福和这个俄罗斯的海军总司令会见啊，是这个中方耍的花招，可以说一举三得。他刚刚分析了，那想请您分析的是，我们如果从这个中共的对俄政策来看，领导人好像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现在说中俄两军要强化交流，但是还要注意一点是，外交上这个副聪大使又说，中方不反对将克里米亚归还乌克兰，感觉上这个中共的对俄政策现在好像是不是多头马车，还是说一套做一套？是不是陷入了一种困局，出现了莫衷一是的情况呢？想请您做个分析。
现在的中俄关系事实上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脑子、手和脚都错位的一个情况。脚可能在继续走一些过去所谓的两国无上限的这种政治宣言的这种道路，手呢发现呢已经干不下去了。 包括经济方面的合作啊，那么物资方面的合作。那么大脑呢，现在呢中国方面的反应呢是非常的迟钝，特别是瓦格纳的这次兵变。那么与此同时呢，大家也深刻的意识到了一点啊，就是刚才我已经提到的一句话，如果与俄罗斯继续进行更深入的互动，每往前走一步，欧美就会与中国脱钩，走一步甚至走两步。所以在这种经自我经济危机控局的情况之下，政治有风险的情况之下，在各个方面都出现啊被西方脱钩和打压和压制的局面之下，那么继续和俄罗斯走又能走什么东西呢？难道真的是派军队去支持普京侵略乌克兰吗？这是他做不到的事情。从现实当中军事力量实际的作战能力方面，还有国际政治和外交啊这个等等这些啊条约规定方面，他都是没有办法走出去的。所以今天的中国的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呢，事实上正在走这个走向一个啊完完全全自己脑与体之间失控的这种局面。所以中俄关系可以说去年的2月4日在北京所举行的冬奥会时期所谓的中俄伙伴关系那个声明已经成了一个顶天的东西，之后到现在为止事实上一直都在走实际的下坡路，不管他们喊多高，口号喊多深啊，或者怎样表述，现实就是如此的残酷。所以中国政府也在做着一些事实的调整，包括傅聪啊在欧盟讲出这样的话，实际上一是在配合李强访问欧盟的这样的一个所谓成果，二一个呢也是说出了中国政府长期以来所谓的对于领土啊对于国际啊这个边界的所谓的这个承诺。那么重提或者是直言不讳的提到克里米亚要归还啊，要尊重1991年的边境线，这样的话来讲的话，事实上是在以出卖俄罗斯而博取欧洲的对华的政治底线、外交底线啊，作为了一个交易而已。所以现在中国政府的这种外交方式，我相信过去他没有真心的朋友，未来也不会有。
好的，这个除了请陈伯鹏先生稍后也回应一下这马骥先生之外呢，我们现场有很多的网友留言，我很快念几个再请来宾来回应啊。蓝花花这位网友他说，三个国家在上合组织峰会上是在作秀表演，难掩俄罗斯在发动侵略乌克兰的窘迫，中意两国好像是在演双簧，实际上对俄罗斯的支持谁知道会出现什么变数。网友戴从头他说，印度这左右逢源啊，又是大国都不能忽视他，他就两边通吃。还有一位叫哈利尔三世啊，他说印度想两边通吃通常被西方国家给羊毛。还有一位网友叫 Vicky Lee， 他说美俄都在尽力的巴结印度，印度现在是左右逢源，是赢麻了。好的，这个陈伯鹏先，刚刚我们几位网友都这个关注到印度的角色，其实刚才你也稍微提到了这个，现在印度啊，网友认为是左右逢源，那对照现在习近平的这个左右为难，是不是感觉上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呢？一些你陈伯鹏先回应一下我们网友，还有马骥先生。
这个网友讲的这个印度是左右逢源，或者印度处在一个很有利的位置，这个把中共比得下去，把习近平比得下去，这毫无疑问的，因为习近平整天的是跟美欧啊西方处于整个的对立。自己的反美反西方这种宣传造成，而关键的是印度是民主大国，中共是专制大国，就这一条线就画出来了，谁敌谁友。所以印度与其说穆迪啊要走右逢源，与其不如说这个世界和历史给了他舞台，给了他机会。同时呢，刚才有网友说的是说这个欧美国家会拿印度呢如羊毛，大错特错，恰恰相反，印度占尽了便宜。现在从中国转出的生产线、供应线都进入了印度。现在美国资金啊和很多都大举投资，连这个马斯克访问中国之后啊，结果第一个大动作不是去中国投资，是要去印度大举投资。所以印度可以说真是有个网友讲的对，是赢麻了，而不是什么人家是他的羊毛。
好的，那马骥先生您怎么看呢？很多这个网友们关注这个莫迪现在的角色，刚我们提到说对照习近平的左右为难，现在莫迪好像看来是左右逢源啊，不晓得这个习近平跟普京心里是什么滋味。还有您怎么观察这一次这个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当中，这个好像普京、习近平还有莫迪这三个人啊，是主角，在峰会中是各取所需，三方一些耐人寻味的互动，也想请您做一番解析，马骥先生。
这个我们要从这个印度加入上合组织以及上合组织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而成立的这样的一个背景。我们知道中国在上江泽民时期推动的上合组织呢，实际上这个组织的最主要的攻略呢，就是中国想深入到中亚去，深入到中亚的一个最重要的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中国的战略物资的能源供应，特别是以里海为基础的能源。那么现在大家都知道，根据探测已知的储量呢，里海的能源储量呢并不逊于啊波斯湾，所以作为世界上的新的一个能源中心呢，中国肯定是要深入的。而对于当时的俄罗斯来讲，一个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能源经济的输出呢，是至关重要的。这是俄罗斯打开自己的后院，容许中国进入的其中重要的一个标志性事件。那么印度加入到上合组织呢，事实上是在于中国啊接到了来自于巴基斯坦的请求之后的一啊俄罗斯的一个势力的并入。那么今天随着印度不断的转向西方啊，甚至有些场合甚至脱离了自己过去的所谓的不结盟运动的领袖的这样的一个政治身份，印度无疑现在呢是这个组织当中的最重要的一极。虽然它的体量或者是其他各个方面的整体国际影响力并没有中俄那么强，但是印度作为这个里边的平衡装置当中的第三级，却俨然已经成为了这个当中的领袖级的人物。它可以左右啊整个南亚局势，它也同时呢可以深入到像和伊朗、像啊中亚等等这些国家。所以对于印度莫迪来讲，不仅仅会是左右逢源的一个概念，应该说21世纪都已经从过去的所谓的印度太平洋世纪，早已经被很多人认可为是一个印度洋世纪。所以这对于啊这个双方三方之间的关系来讲，这个权衡或者这个平衡来讲，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这样的一个改变。所以中俄目前来讲的话，对于印度的这种啊关系都是非常微妙的。中国和印度几乎谈不上什么样的友好，而印度依旧需要俄罗斯这样的一个实体来与西方之间的进行更多的一些交易，也愿意扮演成为和中国对抗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在战略上来给中国在啊这个特别是啊喜马拉雅山一线的国防体系上所造成一定的压力，来牵扯中国的一部分啊这个国防能力。那么这也为能够起到为保护台湾甚至整个南海地区的安全呢做出很多的贡献。所以现在的印度啊不仅仅是这个小范围的香饽饽啊，是全世界的香饽饽。
全世界的香饽饽。那不晓得陈破公先生怎么看，说其实除了印度的角色之外，刚才这个马居先生也提到了这个伊朗，另外一个这一次这个峰会值得观察的就是这个伊朗正式成为了上合组织的第9个成员国，然后听说这个白俄罗斯预计是明年要加入。那么现在上合组织好像除了提供给这个普京跟习近平两个人作为这个诉苦抱怨抱团取暖的场合之外呢，好像挑战美国和西方的潜力是不是也在开始成型？也想请教您的观察，陈破公先生。
这个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中俄成立这个上海合作组织啊，它的目的就是反美反西方，想另起圈子，跟这个七强也好 ，G20 也好，或者跟欧盟也好分庭抗礼。但是印度的加入反而产生了一个变数，印度呢反而是起一个主导的作用。另外像伊朗啊。或者巴基斯坦这些国家陆续加入，跟这个地缘有关，也跟这个伊朗站队俄罗斯站队中共有关。但是站队过来也就是同类型的国家，基本同类型的国家起不了大作用。但是中国都在其中呢，角色被削弱，俄罗斯已经被削弱了。本来是这个中亚的龙头，原来是跟中国之间在竞争，所以引进印度。印度跟俄罗斯和越南有传统的盟邦关系，那么现在印度起来，这个中共也相当于就被削弱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这个上合组织它基本就是个形式上的东西，它起不到一个实质上的什么反美反西方或者主导世界的作用，也不可能有更多的国家加入。比如这回有一个漏洞，宣言中说有6个国家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特别点名哪6个国家，包括中亚的5个国家加俄罗斯，其他国家都没表态啊。中亚4个国家加俄罗斯和巴基斯坦，6个国家表态说支持中国一带一路，也就是说成员国中其他国家包括印度甚至包括伊朗或者包括其他观察国不支持一带一路，所以这个让中共也是非常尴尬。公报中特别说明这一点，有的国家支持，其实就说明有的国家不支持，所以是这样严重分歧的一个组织，怎么可能跟西方的什么7国峰会啊、20国峰会啊、欧盟啊或者更大范围的这些民主阵营去 啊相提并论或者是对垒呢，是根本不可能的，完全不成比例。
好，感谢陈破公先生。这个马继先跟我们上半场综合的讨论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好吗？马继先，
我觉得呢，这一次上合峰会呢，充分的给我们感受到的就是一个中俄势力的不断的削弱啊，所谓的东升西降呢，早已经变成了西升东降的一个现实。所以呢，不管习近平的嘴有多硬，或者是普京啊认为自己的权力有多么牢固，但是每一个人都已经看到了啊一个新的端倪，也看到了一个事实情况之下他们的真实表现。
好的，非常感谢马驹先生还有陈破公先生上半场的精彩点评，提醒大家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习近平对中共党校发表的一篇讲话，引用了这个李后主的《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强调中共绝对不能重蹈苏共垮台、苏共解体的这个覆辙。那么习近平为何一边充满自信大谈东升西降，却又同时戒慎恐惧，不断高喊亡党亡国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继续讨论。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中共党刊《求是》在中共建党102周年前夕发表了一篇习近平总书记向党校培训干部的讲话。习近平指出，如果我们培养出来的人都不信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了，不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旗了，就会发生像东欧巨变、苏共垮台、苏联解体那种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悲剧。习近平还警告，我们的队伍里不能够有胆小鬼，更不能有身在曹营心在汉、同床异梦的人。中共现在究竟内部有哪些人被习近平认为是同床异梦？马克思和共产主义是否已在中共党员的心中彻底的信仰崩溃？习近平为何一面充满自信的大谈东升西降，但却又同时戒慎恐惧，不断的高喊亡党亡国？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这个苏共垮台的历史、中共和苏共在体制上的异同，以及中共目前所面临的困局，对中共未来的命运做出分析和预测呢？今天时事大谈做客的两位来宾分别是独立时评人马驹先生，马驹先生再次欢迎您。
谢谢。
还有政论作家陈破公先生，陈破公先生再次欢迎您。
主持人好，马驹先生好，各位观众听众好。
好，欢迎二位，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一起参与我们今天下半场的讨论。好的，下半场我想先请教马驹先生，究竟这个习近平他现在为什么这么害怕这个中共会跟当年的苏共一样重演所谓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悲剧呢？根据他的说法，您的分析是什么？
我认为呢，习近平上台之后的这十年的施政啊，很多人认为呢，习近平的这个施政呢，就是他个人的一个简单意愿，或者他自己的这种独裁。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看习近平上台之后这十年里一直都在反对的呢，事实上核心的一点 就是啊，资产阶级或者是有产阶级或者以西方价值为主导的自由民主等等啊，这些啊势力或者这些力量。那么为什么要反呢？因为这些力量呢已经深刻的影响到了中国的统治，共产党的统治。那么有人就认为共产党之前的胡锦涛等等这些人似乎也并没有显示出来有多么危急，实际上也并非是如此。胡锦涛时期呢就已经开始了反对，后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反对这个所谓的西方啊自由啊等等类似这些情况。那么为什么要反呢？这就是啊美国人上个世纪所讲到的一点啊。那么通过不断的经济发展、中产阶级的壮大等等这些方式呢，希望能够中国能够带变。而这是习近平所不能够接受的，他早已经看清楚了，这股力量一定是可以对中国共产党造成冲击和打击的。除了这些力量之外呢，习近平也在中国国内呢，对所有的有组织的机构，包括宗教机构，啊，各个社团机构呢，都进行了打压。那么这真的是恍如隔世，就像1991年那个时期的苏联那样去崩溃或者去解体吗？或者是？今天的这个已经到了这个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悲剧马上要产生的时候嘛，当然还没有啊。但是呢，这作为习近平个人的独裁或者是大一统之下唯有一个人的利益至高无上的这种啊权力指导之下，那么所以我们看到的习近平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情况，那么今天的中国有没有已经到了这个苏联当时解体的这个边缘呢？事实或者这种崩溃的边缘呢？事实上啊没有到，但是对于习近平来讲，他正在一步一步的推动着这种局面的到来。
那不晓得陈木空先生您怎么看啊？这个除了刚才提到说这习近平非常担心说中共会跟这个当年的这个苏联解体，还有这个苏共垮台这样的重演，重到这个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悲剧之外呢，现在很多人也观察到一个矛盾啊，就是习近平他现在就是掌握了权力，他为什么一边充满自信大谈这个刚提到东升西降，但确实好像同时又感到一种戒慎恐惧，不断的去喊这个亡党亡国，这两者之间不晓得您的观察是什么呢？陈破公先生，
首先来讲什么东升西降啊，讲什么中国崛起啊，是出自于习近平的误判和无知，也出于他周边啊御用学者对他的误导。他最早还真这么认为，什么2008年发生了危机啊，或者是这个大瘟疫又把这个西方困扰一把。但是后来他自己也意识到他们都判断错了，实际上现在的情况又刚好相反了，西方又再次起来，东方又再次下去了，中国下去了。这是一个。另外一点，习近平提到这些事情，什么苏联也好，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说明他根本不懂历史，他以为他权力是赢家，但是夺权难，守权更难。其实呢，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只要政治制度不变，历朝历代都如此，红朝、习朝不会例外。比如说，当时那个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谁怎么来的呢？是南唐李后主写的。李后主被谁所灭？被宋朝所灭。宋朝的这个宋太宗啊，赵光义灭了。南唐，然后把李后主俘虏到了他们那边啊，什么南京什么，但是宋朝后来是怎么灭亡的呢？宋朝被北宋被金国所灭，南宋被蒙古所灭，也是非常惨。中国的历朝历代，算5000年好，算2000年好，历朝历代都是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全亡了，只是李后主总结了而已。这李后主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并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以只要政治制度不变，是一党专政也好。今天呢，习近平复辟的就是一个封建帝制，一党专政加一人独裁，被称为习王朝。那么实际上自己把自己打扮成皇帝，据说在内部副部级以上的干部已经在中南海把他叫皇上，他也自己以皇上自居。会见这个美国国务卿的时候也摆出了这副姿态，所以现在就是红朝，就是帝制。既然你是红朝，你是帝制，就必然重复历朝历代的故事。你明朝300年也好，清朝267年也好，唐朝300年也好，无一例外都会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他如果历史读通了，他讲这些没有用，他等着的就是故国不堪回首，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红朝不堪回首。另外，他讲了这个什么党员。没有信仰，失去信仰就怎么样？失去信仰就怎么样？你习近平本身就没这个信仰。什么叫马克思主义？你信吗？你信的话，你怎么会家里这个都经姐姐姐夫都经商，还无作盖子呢？你如果信马克思主义，那就是两件事情。第一，无产者没有祖国，你不要讲爱国主义，爱国主义跟国际主义是对立的，现在还在搞爱国主义教育。第二，你就砸烂所有的私有制，把资本家全部干掉，然后自己家里啊也都。全部的这个像当年这个毛周所干的这个大义灭亲干掉。再一个讲爱国，你全家都是这个在 是澳大利亚的侨民或者是加拿大的国民自己在国内做裸官，这个概括对谁有说法呢？不仅是互相矛盾，而且是自己的行为语言的矛盾。也就是说，习近平本身都不信马列主义，也没有信仰，也没有什么理想，他去谈别人有什么信仰理想呢？但他其中谈到一点，他说啊，什么党内这个大家不要做胆小鬼，
对，
也是这
种。幸好大家在曹营心在汉。
幸好大家是胆小鬼，要不是胆小鬼，习近平根本就夺不了这个权利。
嗯，
正因为这个靠一党专政把大家都吓死了，我们文革这一套吓死了，毛泽东的这一套恐怖，习近平之所以能够夺权成功，篡党夺权也好，是抢班夺权也好，一派独大一人独大，就是利用恐惧，不是因为其他人对他心服口服，是因为其他人被恐吓吓住了，连前总书记可以当场驾临会场，国家恐怖主义在主席台上上演，在二十大的闭幕式上上演，说靠恐惧的压住大家，所以你在讲说大家是胆小鬼，幸好是胆小鬼，你要大家是胆大的人，早就把你给圈下来了。说这一点他应该庆幸。至于说身在曹营心在汉，心怀意志，请问你的一个弟弟习远平和两个姐姐是什么国籍啊？是不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啊？如果是习近平不在这个位置上，是不是也受制？我认为习近平不怕亡党，不怕亡国，也不怕亡党，他怕亡自己，亡自己的权利。他怕亡党只有一点，
这个
党，这个共产党是他的党机器，他利用这个党机器巩固他的权利。凭这一点，他怕亡党。其实他已经，他整个做法就是在亡党亡国，就是在，所以大家叫他加速，就这个意思，加速灭亡的意思，加速倒退，加速灭亡的意思。所以我说。他最后来说就是怕他自己灭亡而已。
嗯，到底是习近平是怕亡党亡国，还是他自己的这个权威不保呢？请教这个马律先，刚才这陈伯文先特别提到，习近平总书记在这篇文章中提到说，这支队伍里面不能有胆小鬼啊，更不能有心怀异心、身在曹营心在汉和这个同床异梦的人。您认为现在究竟中共内部有哪些人被习近平认为是同床异梦、胆小鬼、心怀二心呢？请教您。
对于习近平来讲，他是没有逻辑的啊，这一点我相信很多人早已经观察得非常清楚。中国共产党也没有逻辑。那么习近平所说的胆小鬼呢，意思就是当我要求你们下狠手啊，手上沾满血的时候，你们不能够后退啊，要去干一系列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啊，牺牲别人生命的事情。啊，侵占别人利益的事情啊，要下狠手啊，这是习近平的所谓的这个讲法。那么对于说所谓的什么人是他的心怀啊异心的人呢？事实上，在中国，他作为一个唯一的独裁者或者唯一的权力者来讲的话，那么终极权力者来讲的话，所有的人都是他的敌人，所有人都会和他怀有异心。那么这个呢，事实上呢是没有什么样的这个他所的这些说法呢，每一个字都显示出来他的无知啊，甚至有人说他小学水平，我觉得他就没有水平，用水平这两个词本身呢就是对水平两个字的一个侮辱。那么所谓的这个心怀异心的人，那么大家都要和你一样拥有一个这个高权位的心，还是要和你一样为你服务呢？所以习近平现在的所有的东西，就像陈伯公先生刚才讲的一句话特别应景啊，亡党他不怕，亡国也不怕，他的核心呢就是要啊不要亡习，不要让自己成为这个啊有的放矢的目的啊，不要让自己处于任何的危险当中，不断的巩固自己的权利。而独裁者没有什么时候是会信任别人的，越是权力大，越是权力集中，最终呢，他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对他啊有谋财害命啊有谋权的人。所以现在呢，就说啊，我认为啊，迟早有一天李强，看蔡奇这些他的所谓的啊最忠心的跟班或者最紧密的啊这紧密的权力盟友啊，实际上他没有权力盟友了，这个词儿我用的不恰当，最终呢都会成为他认为有异心的人，这是独裁者的通病。
那陈伯鸿先生怎么看？是不是连着习近平周围最亲信的蔡奇、李强这些人都可能将来也会被他怀疑啊？那尤其是看到普京他自己的亲信啊，普里戈金也是发动兵变声讨普京，习近平现在是不是也非常担心他周围啊这些亲信也会出现类似的叛徒呢？您的看法
是，他在7月1号把他去年3月份的一篇旧文拿来发表，其实有三个背景。
是，
如果说去年3月份他讲那番话，什么身在曹营心在汉，心怀异心，指的是团派，是为他二十大夺权服务的。他就说团派是要搞改革啊，要走西方道路，要怎么谈政治改革，甚至温家宝谈个政治改革等等。他认为这些人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所以他要把他们排挤出局，认为他才是正宗的根正苗红红色血统啊，所以为二十大。篡党夺权或者抢班夺权造势，当时是针对团派。那么现在7月1号 讲话呢有一个背景，是火箭军出事了。火箭军两个副司令员中将消失，四月份消失就没有再出现，一个叫张振中，一个叫刘光斌。那在七月号前线又传出司令员这个李玉超上将被带走，但是没有得到官方证实。但是习近平紧急提拔了两个上将，是突然，一般提上将是建军节前八一前，他在六月二十八号提了两个上将，就让人怀疑呢是补位，有两个上将可能走人了，比如说包括魏凤和也出事了，那就必须补两个上将，以这个上将的凑成一个人数。所以在这个时候发这个文章呢，也可能就是针对火箭军大量的这个火箭军不是说是腐败的问题啊，腐败他不查的，腐败是一个粘合剂，也不是什么反袭，他们也不是说像警卫部队可以针对他反袭，而是说里通外国，向美方提供情报等等，跟去年美国的智库的报告相吻合。所以这个时候他放这个风出来，把这个文章重新登，就说这些人是身在朝鲜心在汉，身在中共心在美国，给自己留后路留退路的人，台海战争一起啊，这个中美大战一开始，这些将军就给留后路了。第三个背景呢，就是瓦格纳兵变，瓦格纳兵变用瓦格纳这个集团呢，这个谁？普里戈金是被称为普京的老友、旧友、厨师，亲自带兵上前线为他搏命。最后呢，最能打仗的又是他的亲信部队反叛了，直攻莫斯科。最后普京还没办法，还是只能臣下怎么跟他和解？说这点让习近平心惊肉跳，他完全可以有理由怀疑任何自己的亲信部队，今天是亲信，今天是座上宾，明天就可能是翻脸成仇，看谁是阶下囚。所以在这个时候发这个文章有警告的意味，结合到俄罗斯这个例子啊，对中共党内再次发出这个警告。
好的，感谢陈伯公先生。我们线上也有很多这个网友的评论，我念几个，然后请马季先生来做个回应啊。这个网友叫 C Van， 他说照他这般折腾下去，指的应该是习近平，他的下场可能会比李后主还要惨。还有一位网友叫 No Name， 他引用的这个应该是崇祯皇帝当时讲的，这个朕非亡国之君，是臣皆亡国之臣啊。还有一位网友叫社美说，独裁者深知自己的结局，所以是惶惶不可终日。还有一网友叫喜乐平安，他的观察是这个苏联73年的时候被瓦解，那么中共他也是算刚好今年是73年，结果会不会不一样呢？还有一网友叫陈教授，他说习共会让亡党更快更彻底，习的倒行逆施会让大陆民众对共产党仅存的一丝希望彻底的覆灭，重新点燃毛时代的悲惨岁月记忆，改革希望不在，这给大陆百姓连续带来无穷灾难的党怎能不亡呢？中文有个词叫自取灭亡，用来形容习政权是最为适合不过的。这个这几位网友的评论不晓得这个马俊先生怎么看，其中有一位这个喜乐平安，他算着这个苏联73年被瓦解，其实应该好像是74年，而且中共今年10月11日也是见证74年了，你怎么看这个历史上的巧合呢？马俊先生，
网友
会也是74年是这个黑色诅咒，您的看法是什么？
网友们说的呢是大家的一个夙愿啊，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或者这样的一个期盼，反映的是一个民意。那么对于是否74年和苏联当时的这种情景呢，我觉得呢我们不应该啊用这种数字的巧合或者是偶合呢去作为一个判断的依据。那么今天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讲的话，从10年前习近平上台之后到现在为止的话，我们已经看到了，特别是今年特别是2020年的这个疫情爆发之后，他所采取的各式各样的措施，以及他为了在二十大完完全全掌握权力所做出来的一系列匪夷所思的，甚至让人大跌眼镜的各种举动。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呢，他在不断的将中国这个国家呢进行各式各样的揉搓啊，各式各样的蹂躏。那么我想，没有办法去确定他还能有几年的时间，但是我们有一件确定的事情，就是当习近平倒下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是没有另外一个人或者其他的力量可以让他继续去延续他的所谓的这种党命。那么我认为习近平今天面对的最大的敌人，就是他一手正在制造的全球的各式各样的一些发达国家啊与他之间的脱钩，以及国内的民众民生啊，那么已经如此的凋敝的情况之下，我相信呢，未来只要当他倒下的时候，这个党，中国共产党已经变成习党，习一倒，中国共产党也会难以为继的。
那么网友的问题想同样请教陈破空先生，现在中共习近平政权是内外都有很大的问题，那么网友就提到说，苏共当年执政74年是一夜失去政权，那现在很多人预测中共是不是也难逃这个历史的规律，74年也会步上苏共的后尘呢？您的看法是什么？
这点呢，我同意马云先生的说法，就不一定要在数字上看巧合，因为看中国的历朝历代啊，有的王朝很短，有的王朝比较长，长的像唐朝300年、明朝300年、清朝267年，短的像秦朝大一统之后只维持了15年，为他人做嫁衣裳。汉朝呢又来个西汉、东汉都比较长，各自200多年，总共400多年。那中间这个往往新朝又很短啊，16年，这个后来这个隋朝呢，看上去是一个好像是崛起的一个朝代，非常的鼎盛，但结果只维持了38年，所以有长有短，但是最终的结局都是一样，就王朝兴起啊，王朝鼎盛，王朝这个大治，最后是王朝腐败，王朝没落，最后是王朝灭亡，这个规律不会改变，因为政治制度本身没改变，它没有回到人民当家做主，只有在人类实现了民主和宪政之后，人民当家做主，人民通过选举、选票、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司法独立等这些宪政保障之后成了国家的主人，这个政体、这个国家才稳定下来。否则的话，历朝历代它只是重复了同样的一个故事。中共如果像苏联那样，一边说要这个吸取苏联的教训，它一边就在走苏联的道路，是积累重工业也好，是搞军事化也好，是对周边国家威胁也好，跟美国分庭抗礼也好，虽然不叫冷战，已经进入了冷战。从它这个格局来看，就是一个苏联的格局，所以讲王朝他会重蹈王朝的命运，讲苏联他会重蹈苏联的结局，时间不用去算多长多短，迟早这个结果就是如此。
好的，我们现场有很多这个网友的评论，我很快念几个再请马骏先生来做个回应啊。这位现场的网友叫戴从头，他说作为一位大国的领袖，习近平整天说狼来了，要亡党亡国了，人家说心里有什么世界就有什么，你一个大国领袖怎么整天能够说这些呢？说着说着可能就真的亡国了，这是真是金口玉言啊。还有一位网友叫记录，他说习说一套做一套，有权利自由惯了，一有人反对就心慌。网友于次郎说，中共放心好了，是你们瓦解而已，中国人民啊是会照常过日子的，这是网友于次郎的看法。还有我们推特上的网友，这位叫仙人掌啊，他说如果习近平如此害怕亡党，就进行政治改革啊，和其他的党派分享权力，像台湾的国民党一样，中国走向民主之后呢，中国老百姓过得比现在会更幸福。网友 Reader 说，习普同框，不虚不慌，兄弟同心，其利断金。习氏的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不伦不类的比喻，其中的故国，他认为应该是指前苏联，中共不能够代表中国。中共的前途命运和中国国家人民的前途命运相悖，形成反比。这个中共强权专制统治的命运前景越看好越有希望，那么国家和人民的前景命运则越暗淡越没有希望，反之亦然。其实马骏先生这几个网友啊，不管是现场在 YouTube 还有这个推特上，我觉得他们提到一个重点，就刚刚提到说这个习近平的亡党亡国，其实很多网友是把这个中共这个党跟国是区分开来的，中共如果前景暗淡的话，中国才有希望。你怎么看网友这样的看法呢，马骏先生？
我觉得网友说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今天中国的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而不是说中国社会真实有什么问题。中国社会真实的问题、大的问题、难以逾越的问题呢，都是由中国共产党所造成的。今天中国共产党在习近平的领导下早已经变成了一个习党，过去的中国也是一个党国，现在呢，我们可以说中国甚至可以说是个习国的存在。那么与此同时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就是今天的习国的习近平是制造所有社会矛盾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已经接近1亿啊，发展速度是惊人的。而这个犯罪集团或者这个利益共同体是今天中国这个社会和国民身上压着最大的大山，它吸取了国家的几乎绝大部分的这个创造的财富，他们控制着一切社会的一切的资源。所以呢，当共产党消亡的时候，我相信所有的民众都会如释重负，中国一定会比今天要好，比今天要文明，而不是不断的走向反文明的今天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局面。
好的，我再念一位网友的评论，再请教这个陈破公先生下一个问题。这位网友是推特上的网友，他叫向心而行啊。这位网友他说，习近平深知共产党的那一套骗术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没有市场了，他怕的是失去权力，为了维护他以恐怖和暴力治理，兵变之后呢，普京的政权空虚。这时候他认为欧美应该以任何的方式迅速推翻普京政权，美国应该主动加速中共政权的垮台。然而由于欧美资产阶级的这个软弱性啊，从不主动只会被动，所以是白白耽误时机。这是网友向心而行的这个个人看法。其实刚才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也连接到我们上半场谈到这个习普两人之间的关系啊，究竟现在很多人在问说，习近平跟普京两个人现在是变成被绑成一个命运共同体，如果普京下台的话，习近平在美国和西方的围堵之下是不是会更为孤立？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普京如果跨台，下一个可能的是不是就是习近平了呢？陈破公先生，
这个习近平跟普京呢，既是惺惺相惜、臭味相同，但是现在呢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因为习近平呢对俄罗斯是半信半疑，如果是俄罗斯按照他说的24小时、72小时解决乌克兰，中共和习近平肯定倾全力支持，甚至认为拿下台湾也就不在话下了，同样的模式。但是没想到呢，俄罗斯第一陷入了苦战、持久战，然后这个乌克兰还有胜利的希望，俄罗斯是失败，败局已定，那中共就犹豫起来。再一个就发生了瓦格纳兵变，让习近平根本就不敢支持普京了，说这样的事都能发生，那普京是分分钟倒台，说现在泥菩萨过河，先把自己保住再说。普京垮了，对习近平的心理打击非常大，因为两人都在追求长期执政、终身执政，就包括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追求的也是这个。但是，一旦所以说，习近平恐怕不是在乎俄罗斯垮不垮，也不是在乎这个战争怎么样，他主要在乎普京垮不垮。普京垮了，对他是个样板，这种心理震撼足以让他心胆破碎。那从心理上来说，下来可能就是他。另外这个我们在讲到说国与党不同的时候，的确是这样。中国2000年也好，5000年也好，历朝历代它是换了，但是长江黄河为主轴的这个中原国家中国还是存在。说习近平的思维方式不由自主的重复了帝王或者王朝的思维方式，也持续。崇祯皇帝在灭亡之前，我不是亡国之君，有亡国之存，表示他不负责任。还有这个汉献帝被差不多被篡的时候说，带着这个董承去看高祖庙，说我怎么。如果是王朝断送在我手上，怎么对得起列祖列宗啊？这是一个王朝思维，就是我不能断送在我手上。说习近平现在的想法就是一种王朝思维、末代皇帝的心态出来了。所以你看，民主国家、宪政国家哪有一个国家成天讲自己会亡党亡国？不注意的话，为什么他会讲？因为他不由自主的进入了王朝角色、帝王角色，然后进入了这个末世啊，或者是这个末代皇帝这个角色，心里就反映了。说网友说，可能是一种乌鸦嘴，也可能就是心里想什么就会实现什么，最后真的是亡党亡国就在洗手上。
好，最后想请两位来宾各自我们今天整个讨论的作为最后的总结。我们上半场谈到这个习普两人的命运，下半场谈到习近平担心亡党亡国，马骥先生给我们做一个非常简短的总结好吗？马骥先生，
我觉得今天的我们的这期节目呢，可以说把习近平近一段时间来的这个心理或者心情呢，做了一个非常充分的一个讲解。那么不管是从俄乌战争爆发之后习近平的态度与俄罗斯之间的态度，还是瓦格纳之后，以及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在全球围堵习近平啊，我指习近平不是围堵中国的这种背景情况之下，那么已经看到了他们在一种即将失败之前的一种哀嚎。
好的，也请陈破公先生给我们做很简短一分钟的总结好吗？陈破公先生，一分钟之内。
这个习近平讲这些话呢，他自己没有太想清楚，大概是秘书给他准备的话。他本来是作为党内权力斗争用的，主要是讲给党内听。但是呢，作为共产的国家，他要传达到这个党媒党报上，传达到民间，说民间实际上做了另外的解读。但习近平认为是他在指他的政敌想亡党亡国。身在朝鲜心在汉的时候，实际上民众会联想到你习家族如何啊，或者你身边的如何，最后你自己的亲信如何。实际上人性的规律、历史的规律都讲清楚了，最后反叛他的是他的亲信圈子，就是习家军的人，就跟袁世凯最后背叛他的人也都是他圈子中的人，就跟普京都是他圈子中的人，他的亲信亲兵在背叛他。习近平将来面对是同样的命运。还是那句话，人性的规律、历史的规律就是如此，任何人都不会都无法回避，无法抗拒。
的确是，很多堡垒都是从内部攻破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陈破公先生还有马骥先生两位的精彩点评，也提醒大家，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非常感谢二位。 好的，那么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要和您来谈两个话题，一个是这个耶伦访华，他将和中国讨论哪些敏感话题呢？第二个是中国的官媒现在渲染外国人吃不饱，是不是在为自己的苦日子来打预防针？欢迎观众朋友们事先通过推特留言参与我们明天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也请您要关注我们在周末最新推出的纵深视角节目。好的，我们再次感谢今天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是樊东宁，祝你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